家好。师母提议我站在上面比较好，我觉得可能是。很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家去分享哈该书，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在哈该书的第二章一到九节，我们就一同来读这段圣经。找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同来读二章第一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城，约沙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书亚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当刚强。你们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叫做你出埃及为你们立约的事。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医治沧海与干，谢谢。我们再次祷告。今天父，我们感谢主能够来到你面前去听你的话，我求你荣耀的灵就是充满我们的心，你让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你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的一个回应，帮助我们不会害怕，帮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哈该书是被掳归回的时期的三本先知书，所以呢，这就是你们新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三卷的书。那么当时呢，神就是通过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回归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目标呢，就是要重建这个圣殿。但是呢，我们上一堂已经讲到，就是你发觉这些人本来对神很有热心的，那么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就本来是一批以神为先的一批人，最后呢都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人生的优先的第一位。所以呢，神就派先知哈该跟他们讲，警告他们，就是我们昨天所看的第一章。那你发觉呢，第一章的讲到呢是6月初一，今天第二章我们所讲的是7月21号，所以呢这其实是相差的时间呢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都还没到2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些人呢就改变过来，所以呢就他们就愿意去重建这个圣殿。那么我在第一篇的时候讲到，这些人呢就是他换了我见证，那么神医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去悔改，变成一个行动去遵守神的话。我希望呢神也改变我们，特别在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把我们的先后次序都改变过来。但是呢你要知道，当我们呢去愿意去顺服神的时候，撒旦没有这么容易的去放过我们。通常呢他会让我们遇到困难。 很多时候呢，撒旦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很聪明，他不会在我们呢很热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回应神的时候呢，马上攻击我们。他等我们呢，就是平静下来了，他就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让我们想起这个困难啊，或者我们会因此去惧怕。其实呢，这个也是提摩太后书里面呢提醒我们，可不可以帮我翻下一张？就是这里讲，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尽情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呢，这个就是魔鬼希望的一个方法，就是让当时的人害怕，害怕以后呢，他们又会停下来。这个呢，就是哈该书的第二章的时候呢，神再一次通过哈该，希望呢去鼓励这些侍奉的人呢，他们会继续的去服侍他。那么撒旦怎么去让这些以色列人呢去害怕呢？那么他第一样事情呢，就要提醒他们，我们下一章 OK， 重建圣殿呢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任务。有三个原因呢是不可能的。第一，我们就看下一个。可能 Audrey 就忘了，就是呢这个工程太大了。因为那如果你看旧约的有关圣殿这个记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其实圣殿不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它大概是105尺长，35尺宽，52尺高。所以呢，如果你计算一下呢，它大概是3500平方尺。那如果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你可能住的房子，我们一般是3层呢，但是它是1层，可能都有3000多尺的这么大的一个房子。但是呢，圣殿的工程呢，下一个，圣经告诉我们呢，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所罗门呢用了7年半的时间去建立这个圣殿，工人用了18万，其中3万是以色列人，7万是搬东西的人呢，8万是石头的工人，就是监督呢也有3300人。但是你知道，我们上一堂已经讲到，他们回去的以色列人只有5万，所以呢他们5万里面可能还有妇女跟小孩哦。所以呢，你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你才有这么小的人，你怎么可能去做这个事情呢？所以呢，撒旦就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其实是没有可能的。那重建圣殿另外一个不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呢这个费用太高了。如果你算一算呢这个材料的费用的时候，你就知道呢这个重建圣殿是不可能。那如果你还记得第一章的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啊，你们上山里面采这些木头来建这个圣殿嘛。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建圣殿不是单是用木头就可以建的哦。如果你回到就是所罗门的年代的时候，你发觉他用的材料不单只有木头了，有金，有银，有铜，有铁，还有很多宝贵的石头。从历代志上22章跟29章里面，你可以计算一下，所罗门王啊花了750万磅的金子，7500万的银子，还有铜跟铁是无法计算的，宝石。有人算呢，应该相当于现在的340亿美元呢，金器24亿美元，银器27亿美元， 所以呢，你把这些所有加起来，你知道你要花多少钱呢？就是呢，1440万的美元，就是，因为一个 billion 是10亿哦，你要知道。所以呢，你算一算，你想一想，当时这些人已经穷到吃不饱了，他们第一张涨的时候，你哪里有这些钱？ 去建这个圣殿了，你去山里面采这个木头，就是你采到了，又怎么样啊？你不可能再建好像当时从前的这个圣殿。所以呢，好了，虽然你有这个人力，有这个财力 ，OK， 你还有一样东西你是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什么。 就是呢，圣经讲到了，你没有从前的这个荣耀啊。我们知道啊，当以色列人建好这个圣殿的时候，神的荣耀是充满这个圣殿。那么有一些老年的以色列人呢，只是他是见过旧殿的荣耀的，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建这个根基的时候，他们见到这个根基的时候。 那么，就想起他们从前见过这个圣殿的荣耀的时候了，他们就，其实他们就很失望。在《以斯拉记》里面呢，他讲到，然而有许多自是利未人住讲，就是那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的。 便大声哭号，为什么他们大声哭号？因为他们知道，就是你有这个人力，有这个财力，再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没有从前神同在的这个荣耀在里面，所以他们会哭啊。 还有呢，如果你翻去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10节的时候，有人形容啊，重建圣殿是一件小事，对他们来说，没有可能再回到从前所罗门的这个年代这个荣耀了。所以，圣殿的荣耀呢，其实它不是来自这个材料，也不是因为它建得很漂亮，这样子。 它最大的原因就是，《列王记上》里面记载，就是当这个圣殿建好的时候，神的荣耀就降临了。神说他会充满这个圣殿，但是我们知道，当如果你记得呢，在以斯节里面呢，他见到一个异象哈，就是当以色列人离开。 神的时候，神就离开这个圣殿了。他见到神呢，从这个圣殿里面一步一步的，就是离开，不单只离开这个圣殿，也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呢，在是因为剪纸，最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包括这个圣殿也是就是被毁了。所以呢，所以以色列人当时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这个人力，没有这个钱财，也就是他们有能够建立这个圣殿以后，他们也不能保证就是神的荣耀会好像从前一样的，充满这个新的这个圣殿。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还要努力去做这个事情呢？
当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立志去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撒旦都会提醒我们，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比方说，你说啊，从此以后我要以神为先，过一个这样子的生活，那么撒旦就会告诉你，好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要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 你要付什么代价？你要奉献呢？你要在生活上面再调整呢？ 你 平常你可以买这些翻版盗版的东西，你现在都不能了。你知不知道你要牺牲多少啊？你从前喜欢看的电影啊，你喜欢做的事情，可能现在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都不再能不可能再做这些事情了。那么你愿意过一个我们说好像一个和尚的一个生活吗？撒旦会提醒我们，你让你想到，哎，这个事情这么困难，还是不干呢？为什么来了这个退休会里面听了一两天的讲道以后，我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呢？可能根本上我是做不到。其实神很明白人的软弱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呢？他这个圣殿重建以后27天，神就再派哈该先知呢来到他们中间。这次呢不是警告他们，哈该来的目的是鼓励他们。第二章我们看下一个，二章第三节里面呢，神通过哈该说，把以色列人内心的话呢可以说讲出来。第三节里面说，你们中间全楼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当时这些以色列人经过27天以后，他们平静下来了，他们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能达到所罗门当时建这个圣殿的荣耀了。但是呢，神想到他们心里面的害怕，还有想到他们觉得做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就派先知来鼓励他们，他们是有可能，并且他们能够做得比从前更好的。所以呢，就神通过哈该先知呢，就告诉给他们三个命令。我说呢，这个命令呢是一个反败为胜的一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呢，就是呢，你当刚强。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刚强这个字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就跟打仗有关系的。因为呢，你打仗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力量。我现在问大家，你知道世界上最小的战场是在哪里呢？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牧师这样子问我，你说世界上最小的战场是在哪里？对啊， Larry 讲的对啊，就是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呢，人生生活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能不能够信靠神去打赢这场仗呢？那么以赛亚书里面7章9节里面提醒我们，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在福音书里面呢，也有一个故事常常提醒我，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我们都记得呢，曾经有一个父亲，他带着他的这个被鬼附的儿子来到门徒面前，希望他把这个鬼赶走。但是刚好呢，耶稣不在，因为他跟其他三个门徒在山上。最后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父亲就来求耶稣说，求耶稣说，我们看 OK， 他说我，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么呢，你从这句话里面，你看出的这个父亲，其实他不是相信耶稣的，他只是来走投无路了。你可以说他找他的门徒，门徒做不出什么事情来，所以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他来求耶稣说，如果你能够做什么，那么你就为我做什么。耶稣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耶稣就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这个回答的有趣的地方啊，他说，其实他告诉这个爸爸，问题不在我的身上，问题不是我能做什么，问题是你能不能够相信呢？ 那么这个父亲呢，也马上听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呢，他马上就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了解的。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确，你要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没有这个力量，这个任务太大了，谁可以做得到？谁可以到达神的标准？谁可以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放神在第一位？我们灵修的时候有姊妹分享，我们就是好像把自己放在这个活祭一样奉献给神，但是我们常常从这个祭坛爬下来嘛，这个是我们最大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在现在你觉得啊，我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但是很快我们又跑下来。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应该有好像这个父亲一样，我们勇敢的告诉耶稣我们信，但么同时我们知道我们信心不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呢，其实就是圣经讲到这个芥菜种，信心好像一个芥菜种一样，你只需要一点点的，你就最后它可以变大，好像一棵树这么大。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在哈该书里面呢，第一个神吩咐这些以色列人呢，我们看就是你们当刚强。他三次的，如果你留意第二章四节里面呢，你会发觉神三次的讲你要刚强，所以你就知道了当时的人他们的心里面是多么害怕。但是呢，神三次的提醒他们，你们要刚强，因为你当你相信我的时候，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呢，神给这些以色列人呢第二个命令呢，就是同一节在第四节里面讲到你要做工。我们下一个，神要以色列人呢马上去做工，不要等候这个环境才做工，不要等到你内心不害怕你才去做工。很多时候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你不会看见你面前的环境有什么的改变，很多时候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可能是比起从前呢更坏。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信心去遵守神的话，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好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着这个约旦河一样，只是如果他们的脚不踏进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其实这个河水是不会分开的。很多时候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也是同一个道理，你的环境不会改变，你的坏的时间习惯，还有呢，你的可能你对可能神要你改变的是你对你丈夫啊妻子的态度啊，可能是你做父母的这些态度啊。 OK， 很多时候呢你会发觉你要遵守你要改变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一样哦，他没有改变，我怎么可以听神的话呢？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去不看环境，你顺服神的时候，那么神就会为你开路。做神的工的开始是信靠神，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的行动就会有一个动力。我们必须要顺服神，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的工。最后呢，第三个命令呢是在第五节，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是一个命令，很多时候呢我们认为啊，惧怕是一个感觉，但是呢就是你以为呢你不惧怕的时候，你就是不感觉到这个危险。但是你要知道呢，在圣经里面不要惧怕是一个命令，就是你要选择去不怕，不是你不感觉这个危险，但是你要选择，就是你面对这个危险的时候，你要选择不怕。这个也是 一个安慰我们的话，问题是你要选择顺靠神呢，还是你要选择就是神的安慰，就是说你不要怕，不要为前面去担忧。曾经有一个人呢，他问穆迪，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呢，他跟这个穆迪的牧师，他分享在圣经里，你找到一句话，他觉得很好的，就是诗篇五十篇的三节，他说呢，我惧怕的时候，我要倚靠你。OK， 这个人呢，他说，哎，太好了这句话，但是呢，这个穆迪牧师呢，他就跟他跟这个人分享另外一句话，就是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穆迪的意思说，那你怕的时候，你去倚靠神。我是怎么样？我去倚靠神，我连怕都不怕。所以呢，所以这个是一个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圣经的一个应许啊，就是你倚靠神的时候，你连怕也不怕。我记得呢，我念神学的时候也学过这个功课啊。我2002年的时候进神学院的，那么第一个学期，其实呢，有昨天人家问我啊，就有关我从前做事的事情。其实我进神学院，距离我大学毕业已经有14年了，所以呢，就是我出来工作14年以后，我才进神学院。那么有14年没有念过书哦，所以呢，就要回去做一个学生呢，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那么当时呢，我就受了5课，第一个学期受了5课，5个，没有想过念神学，后来才知道哈、过了1-2个礼拜以后才知道啊，原来念神学是怎么难。还有呢，我不是念电脑，就是背景的嘛，所以但是神学基本上是一个就是一个文科的事情嘛，就是你要写很多文章啊，你要看很多书，跟我们从前做电脑完全不一样。做电脑你做出来没有人管你，你看多少书啊，是不是？所以呢，当时进去的时候呢，我念5课，那么就要教其中有3课你要照，最后要照一个文章是15章纸的，每一个文章。那么还有当时呢，我因为要念神学嘛，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工作辞掉啦。我辞掉以后哪里有钱去念神学呢，就把房子卖掉嘛。把房子卖掉的时候，要从大的房子就搬去一个 apartment 这样子，那么自己搬呢、啊，那么自己搬的时候呢，就弄伤了我的背，所以我有一个 herniated disc。当时，那么所以呢，进了神学以后2个礼拜，大概2-3个礼拜呢，我就痛得不得了了，必须要动一个手术。所以呢，我记得好像，因为我是9月开始的时候开课的，我记得我是大概9月底的时候，我就进了医院了，就做了一个就是背的手术。那么所以就住了2天医院，那么也不能上课啊，后来又回来上课、啊，所以呢，所以第一个学期啊，就是很忙了、啊。就是很多事情要干 ，OK， 那么很不容易呢，才把大部分的功课都完成了，只有最后的一篇15章纸的文章，一直努力写不出来哦，写不出来。所以虽然呢，我已经去了图书馆呢，找了很多资料，但是呢，写来写去都不知道怎么去写。最后还有一个星期，那么就要交了。当时呢，心里面就很害怕。那么如果你害怕，你就知道，你害怕的时候呢，你不能砸中你的精神的嘛，是不是？那么我就祷告，祷告也不行哦。
祷告不行的时候，我就从房间里面出来，告诉我太太，我说那我这个学期动了手术嘛，所以我现在赶不来完成这一课，我可不可以取消这个 drop 掉这个 class？ 我太太说不能。那么他说不能就不能，那么就回去努力了哈。因为回去努力的时候，你还是很害怕嘛，很害怕的时候还是写不出来，然后又跑出来的时候，我就问太太，我不可不可以呢？就是，假装取消这一课呢 ？OK， 他说不能 ，OK， 那么不能，那么不能，那么就回去又努力啊。又努力以后呢，还是不行哦，还是不灵的时候呢，又第三次跑出来。第三次跑出来的时候，还没开口的时候呢，他已经说了，不能。OK， 那么不能就一定要努力下去了。那么当时我的决定就是，可能我选的题目啊太难了。其实我现在我回想呢，这个题目的确对我来说是太难了。第一年进去，所以呢，我就决定，那么再回图书馆找另外一个题目了，找另外一个。虽然我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我看你坚持下去没有可能做出来。那么我就在图书馆里面呢，就再找另外一个符合这一课的一个题目。但没有想过，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顺服神，你选择不害怕。选择继续下去的时候呢，神就会祝福你。我在图书馆里面去找其他题目的时候呢，哇，突然间找到一本书是讲同一个题目的。那么这个作者呢，就是英国的一个神学家，他就解释得很好，就把我很多不明白的这些观念呢，很容易的讲出来。那么我看完这本书以后呢，我就能够很快的把我的这个功课做完。所以呢，我就感谢神，就是这个也是同一个道理。我们很多时候你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害怕，你会见到走这条路的时候怎么可能呢？或者你会觉得我选择去敬畏神，我选择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的生活怎么过呢？但是呢，当我们选择去信靠神，不害怕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道门，是你从前没有想过的。所以呢，我这个就是神，就是命令以色列人的，就是你们要刚强，你要做工，你要不害怕。如果我们能够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反败为胜。那么有人以为啊，我们基督徒你是不是就是好像觉得心理学家一样啊，就是催眠自己啊，就是常常讲一些话告诉自己你一定能够做到的，那么你最后就做到。其实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跟这些人自己编一个故事来鼓励自己的，安慰自己的，我们说这些心灵鸡汤啊，这些故事是不是同一个道理啊？我想其实不是一样。那因为当神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刚强做工不害怕的时候，神还有在第四节里面呢应许以色列人，他说呢，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其实你发觉这句话，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神最后也是这样子讲，我与你同在。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呢，神也是再一次告诉以色列人，虽然这个工作是很困难，但是我告诉你，我会与你同在。那么神呢，在这里呢，他就告诉他们呢，很详细的，在你可以说三个时期里面，神与这些以色列人同在。第一个时期呢，是在第五节里面所讲，就是神过去与以色列人同在。神提醒以色列人在第五节说，我与你们同在，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与我
我与你们立约的话。所以呢，神说，提醒他们，其实我没有离开你们哦，我没有放弃你们哦。这我从神说，我从来没有哦，我还是纪念我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你们从前跟我所立的约，这个约还是生效，还是有用的。同一个神从前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同在。同一个神现在，与他们同在。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会犯罪，我们会离开神，但是，神没有因为我们犯罪而放弃我们。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通过耶稣的宝血，我们又可以回到神的爱里面。这个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里面，神给我们的鼓励。我们纵然是信，但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们不要忘记神拯救我们的应许，就是呢，神为拯救我们到底的。第五节里面呢，是神提醒以色列人呢，他现在与他们同在。那这句话，在中文的翻译上面呢，多了两个字，所以呢，所以我们一般呢，你看中文的时候，你以为呢，神是讲到他从前跟以色列人同在，其实呢，在原文里面呢，第五节他讲到，第五节他讲到呢，中文翻译是哪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害怕。但是哪时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呢，其实这句话是神强调我现在就是与你们同在。这个也是呢，在撒加利亚先知，他是跟哈该是同期的一个先知，他就预言简直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善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呢，不要听这些人说，哦，新的殿的荣耀与同无有啊！神的因为神的灵必定与这个工程同在。神说，因为建这个殿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最后呢，哈该是讲到呢，也是一个最让人兴奋的一个事情，就是神应许将来他与以色列人同在。由六到九节里面这段话，讲这段话的是神自己。他说，过了不多时，神自己必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罕地，神自己必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神自己要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时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财力，也没有王的批准，但是神说，我必定与你们同在。当以色列人凭着信心去遵守神的话，去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其实撒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惧怕。但是从历史里面我们也找到，好像在以斯拉记里面呢，他们重建的时候呢，马上他们的敌人呢就来了，就是当时的这个何西的总督大乃和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他们说，谁这样子让你们建造这殿，受成这墙呢？ 所以呢，他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是什么名字。那你会发觉，这个就是撒旦希望达到的目的，派他以色列人的敌人来到面前，马上就问他们，谁给你们就是批准你们再建这个圣殿的？但是呢，我们看下一个的时候，你就发觉，虽然这些种族他们的敌人呢，去吓这些以色列人，问他们 ，OK， 谁给你们这个权去建这个圣殿？但是呢，他们没有禁止他们建圣殿哦，以色列人不需要停工哦，所以以色列人就刚强做工，不害怕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就发现呢，神就为这些以色列人做奇妙的事情呢。只是有两样事情呢，我们可以从历史里面去找出来了，就是发现呢，其实神早就为以色列人做了这个预备的功夫。第一样事情呢是有关波西的历史的。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呢，是古列这个王帝嘛，就是536年的时候让以色列人回去。但是呢，自从他们回去以后呢，波斯发生了很多事情，最主要呢就是这个国家进入一个好像一个内战一样。首先呢，就是这个古列他就去世了，他突然去世，那么他的儿子呢，就是这个甘拜斯，就继续这529年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就继他的王位。但是呢，当时有一个人呢，在这里说，伽玛塔，就523年的时候呢，他就冒充是甘拜斯的，就是兄弟，他就是把这个波斯王国分裂了，所以呢就所以呢，从522年的时候，这个波斯王国就进入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时期，所以呢，你就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以后，这些人呢诬告以色列人啊，他们要造反。当时的王帝马上就说：“哦，那么你们不能盖圣殿下去。”原因就是波斯已经进入一个很混乱的时期了。他们最怕就是在这个内战的时候呢，其他属于他的地方的地方的人群呢，他们会兴起独立。OK， 这个就是波斯帝国当时面对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当他自己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的时候，其他本来从前是他们打回来的地方啊，他们就独立搞独立。但是后来啊，就在这个甘拜斯他的女婿就是大力乌呢，他是他手下的一个大将，但是后来的也成为他的女婿，他就把这个背叛假装是甘拜斯的就是兄弟的一个人，这个瓜玛塔呢打败了。 OK， 那么呢就大力乌呢就可以开始统一这个波斯了。所以呢，奇妙的事情呢，其实就是哈该叫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时候是520年，那么再过一年呢，大力乌呢就统一这个波斯，那么大力乌呢就完全改变了，他变成一个很接纳以色列人的一个王帝。所以呢，所以呢，神是先吩咐以色列人啊，你要去建这个圣殿，那么过了一阵子，然后这个政治的事情呢就完全改变了，就完全没有从前这个 就是反对他们重建圣殿的这个担忧了，因为他们的王帝后来变成了大力乌，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奇妙的，就是呢，神改变了波西帝国的历史了，就是他政治本来是很不稳定的，但是当他们快要建圣殿的时候呢，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全个波斯帝国就改过来，变成就是合一，就没有再有担心呢其他民族会作反的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当人去诬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告诉这些官员呢，哎，我们重建圣殿呢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古列这个波斯皇帝的时候，当时就给我们批准了，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就是没有批准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圣经就说了，那么他们就去找啊，找这个记录啊，但是呢圣经说他们是从哪里去找呢，他们是从巴比伦去找这个记录。你知道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但是最后在哪里找到啊？在这些圣经呢，就讲到是这个亚玛他城里面找到。亚玛他城呢是今天的伊朗，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奇妙。如果这个皇帝呢，就是去巴比伦找一找，找不到，那么他就告诉他，大可以去说，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是欺骗这个皇帝 ，OK， 没有这个故事，没有这个批准了。你从前我找不到任何证据，好像你们说你们是古列王给你的批准，所以你们去建这个圣殿，我找不到。那没有想到这个皇帝真是很认真的啊，从伊拉克一直找到去伊朗这个地方，找到这个记录，那么最后就批准他们去重建这个圣殿。所以呢，我就看见其实神的手是在后面。为什么这个皇帝会花这么多时间去就是为了这五万的以色列人做这个事情呢？如果不是神去感动，去可以说去控制这个犹大这个波斯的王，所以呢，我们就见到，其实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会很多时候在你还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已经为你安排，可能你还没见到这个环境的改变，但是当你踏上信心的第一步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觉，原来神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们看下一个。那么最后他们真的往找到这个证据了吗？找到这些证据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重建这个圣殿呢？但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不但指这个波斯王帝大力乌，不但指叫吩咐他们，你不要阻碍以色列人去重建圣殿，他还要说，哦，你要付钱给这些以色列人建这个圣殿哦。所以我们不是刚刚说他们人又没有，钱又没有吗？所以这个皇帝说，哦，你们可以去，不但只是剪纸，我还找人帮你付钱。那么他找什么人去付钱？这些人呢，他说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就是讲到河西的这个这些钱是从河西的这个地方来的。河西的这个地方，谁住在河西的这个地方？就是本来去告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你说神多厉害啊，神在哈该书的第二章的时候，他说我要震动万国，把这个财宝带来嘛。所以这个万国包括神能够震动你的敌人呢，虽然他怎么恨你，他能够震动他们呢，为你付钱。那么最后就四年后，我们看以斯拉记四年后，他们就这个工程就完成了。我相信当我们去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 我们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有很多事情，我们常常发觉，我们哪里有什么能力去，做这些侍奉啊？好像我们教会跟你们教会都是一样了，每年有暑期圣经班呐、啊，我们有很多事工需要人的。那每一次当我们去告诉教会的时候，我们希望，比方说传福音啊，或者希望开的新的小组去帮助这些，比方说刚信主的人呢、啊，我们第一个面对的困难就是，你哪里去找侍奉的人呢、啊？你又去找这些已经很多侍奉的人，再加在他们身上吗？但是呢，我想，如果这个真的是神给这个教会的一个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好像哈该书里面这些以色列人的一样，他们把他们的人生优先转过来，他们不会再想，哦，如果我侍奉神的时候，我哪有时间去外面做工啊？我哪有我侍奉神的时候会不会很危险？给这个王帝就是杀头了，他当我们是一个背叛他们的人呢、啊？他们都不想解释事情，他们也不会考虑到，哇，我们没有钱，我只有木头，怎么去建这个圣殿呢？但是当我们立志去遵守神的时候的话的时候，无论是你立志每一天灵修，或者你立志将来我就是要十一奉献，无论我愿，就是无论是怎么样都好，我先把我的奉献每一个月分出来交给神，其他神会为我安排。我们如果有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你就会见到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觉得神可能会提醒，有的时候不是一些习惯上的改变，有的时候是一个关系上面的受保。有的时候神会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啊，有一些人是我们曾经伤害，或者是人家伤害你，我们需要受保这个关系，可能你要向人say sorry， 或者呢你要原谅对方，这些事情都是很难的。但是我鼓励大家，就是好像我们刚看第二章的时候，神就是给他们三个命令，刚强做工不害怕。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的时候，你就会见到神的供应，神的荣耀。我们最后一同祷告。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就好像尘土一样，的确我们没有能力去完成神你的工，无论是建立自己的教会，或者是改变我们从前的坏的习惯，或者去修好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你希望我们做的，我愿意主你把你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离开这个退休会以后，有哪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对付。我们求主给我们勇气，不要受魔鬼的欺骗，说这个工作太难了，太大了，没有可能去完成的。愿意我们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选择不惧怕，我们刚强，我们去做工。当我们去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神你为我们开门，你会无论我们觉得怎么不可能做的事情，神你为我们预备。我们愿意我们走在主你的旨意中的时候，主你的爱就充满我们，也充满这个教会。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